2026年，整个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 AI 渗透。年初，开源项目 Open Cloud 的养虾潮引发了全民 Agent 的实验热潮，各家互联网大厂进行了海量的投放，提供云计算能力的腾讯、阿里、字节赚得合不拢嘴，连脱口秀演员李诞都每天投入超10小时养龙虾，并因在直播间分享经验而破圈，让数百万人见识到 AI 自主操作电脑的可能性。而一转眼，现在彻底没人提养虾了，热门的龙虾变成了马，马很快死掉，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几家大模型和 Manus 并购案被撤回的事件上。4月21日， OpenAI 发布 Image 2.0， 这款具备视觉思考能力的生图模型，凭借修复老照片的精度和二创视频的逼真度迅速出圈，并带来显著的长尾效应。前阵子刷到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南锣鼓巷吃炸酱面喝雪王的图片，可能都要下意识恍惚几秒，这究竟是实拍还是 AI 生成？川普给你让华子，库克给你点烟的时候，你要不要接？真假边界的模糊正是 AI 技术迭代最直观的证明。与此同时，腾讯、字节跳动、阿里的各种大模型也在不断更新，混元 3.0、 CDance 2.0、 Qun 3.7 等等也相继完成迭代，各类模型正在以季度为单位刷新能力边界。打开手机，底层 Talk 大模型的 Agent 已经接管了邮件分类、日程安排、数据整理等 70% 以上的重复性工作。进入办公室， Plot 录音卡、飞书录音豆一键根据声音自动生成会议纪要、面试记录、电话总结， AI 贯穿了工作全流程。电商平台上， AI 选品、 AI 客服、 AI 运营构成了完整的自动化链路。比如黑金之类产品，输入文字一键就可以生成数字人卖货商品的视频，成了跨境电商模特的完美替代品，快速制作素材不再是梦想。金融行业里各种 agent 层出不穷，就像专门监控推特上美股投资类 KOL 的产品，我每周都能看到至少3到5个刚刚发布的，这些是每天每时每刻都正在发生的现实。开源社区爆发让 agent 研发门槛归零，普通人不需要懂代码就能拥有一个能自主完成任务的私人助手。这场技术革命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真切地改变着每个人的工作与生活。站在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回望，我们不禁要问，这场 AI 革命究竟从何而起？各种科技巨头模型又是如何在 AI 领域内帮助人类提升效率的？我们的工作是否会被 AI 完全替代？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是冲浪 Plus。 本期我们来聊聊 AI， 这个日常已经再也离不开的东西，它的变迁。而这一切都要从29年前那盘改变世界的国际象棋说起。1997年5月11日， IBM 深蓝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这是人工智能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击败人类顶尖棋手。但很少人知道，这台重达 1.4吨的超级计算机本质上只是一台规则执行机器。它的核心逻辑是工程师输入了100年来所有国际特级大师开局和残局的下法。这台计算机每秒能评估2亿个棋局位置，但它既不会学习，也不懂什么是下棋，换个规则稍微不同的棋盘它就彻底失效。这就是最原始的规则式 AI， 只能在完全封闭的特定场景里工作。2006年，蒙特卡罗数搜索被以论文的方式正式提出，但本质上还是穷举每种算法的暴力搜索，只是增加了模拟和回传这两个过程，但是不妨碍它以后成为 AI 搜索领域内最重要的算法之一。2014年，谷歌以5亿美元收购了 DeepMind， AlphaGo 正是这家公司的产物。2016年3月， AlphaGo 以4-1击败李世石，再次震惊世界。这一次 AI 终于摆脱了纯规则的枷锁，依靠强化学习实现了自我进化，但本质上它依然是一个毫无理解能力的专才，更谈不上跨场景自主决策，离真正能干活的 AI 还差着108000里。但不妨碍此时的谷歌已手握全球最顶尖的 AI 人才、最庞大的算力集群、最丰富的数据资源。2017年，谷歌发表了仅有9页的论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Transformer 架构横空出世，奠定了此后近10年 AI 行业的底层基座。自注意力机制正是这套架构的核心组成模块，简单来说，它能像人脑阅读思考一样自动抓取语句里关键信息，自主关联前后内容轻重关系。依托这一核心设计，工业界彻底打破传统 RNN 循环神经网络的技术桎梏，解决了过往模型长距离文本信息丢失、上下文逻辑梳理混乱的固有短板。说人话就是过去代码没有理解语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新架构的并行计算能力把训练速度提升了一个数量级，为后续千亿万亿参数大模型的出现提供了算力可行性。谁也没有想到，谷歌这次纯粹出于学术共享目的的开源，会在几年后开启一场席卷全球的 AI 军备竞赛。更有意思的是，历史的伏笔早已在2年前就已埋下。2015年的旧金山，一群对谷歌当时一家独大掌控 AI 技术这件事感到焦虑的科技圈大佬聚在了一起，包括当时 PayPal 的萨姆奥尔特曼以及特斯拉的马斯克，还有一批顶尖 AI 科学家。他们共同出资创立了 OpenAI， 初衷是做一家非盈利的开源 AI 研究机构，用来对抗谷歌的技术垄断。只是谁也没有料到，这家最初打着开源非盈利旗号的实验室会在日后成为这场 AI 革命最核心的推手。更没人料到，创始团队内部的理念分歧会在几年后催生出整个行业最戏剧性的分裂与变局。 Transformer 架构的出现给整个行业出了一道选择题。这套架构天然包含了编码器和解码器两个部分，编码器负责理解输入的内容，解码器负责生成输出的内容，或者保留完整的混合架构。谷歌和 OpenAI 在这道题上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谷歌选择了只保留编码器，走理解优先的路线。2018年10月推出了 BERT 模型，主打搜索、问答、语义理解，完美适配谷歌的核心业务。而 OpenAI 选择了只保留解码器，走生成优先的路线。在2018年6月先一步发布了 GPT-1。 2018年 GPT-1 与 BERT 分道扬镳后， Transformer 架构的潜力被彻底激活，全球 AI 竞赛进入白热化。这场博弈既是技术路线的较量，也是商业野心的碰撞。 OpenAI 的崛起本质上是一场压住通用智能的豪赌。 OpenAI 发布的 GPT-1 整体仅有 1.17 亿参数，却验证了 Decoder Only Transformer 架构的可行性，更确立了预训练和微调相结合的核心范式。彼时团队放弃短期商业变现，孤注一掷压住通用智能。2020年 GPT-3 正式问世，1750亿的超大参数创下行业新高。庞大的参数体量让模型容纳海量全网文本知识与复杂逻辑关联，也让行业彻底证实一个核心规律：在同一架构下合理提升模型参数规模，能够直接催生 AI 全新能力，推理、创作、问答等高阶功能随之自然成型。参数规模决定智能上限，这一行业定论就此确立。真正的基点时刻发生在2022年11月30日，没有盛大发布会和广告预算， OpenAI 在官网悄无声息上线了基于 GPT-3.5 的 ChatGPT。 这款产品凭借自然流畅的对话能力，创造了互联网历史上最疯狂的增长奇迹。发布5天，注册用户便突破百万，仅2个月月活用户突破1亿，超越 TikTok， 成为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级应用。一个几乎没有广告投放的极简网页，直接将 AI 从实验室推向了亿万人的日常生活，引爆了席卷全球的 AI 热潮。2023年3月14日， GPT-4 正式发布，这款模型将上下文窗口扩展到最高 32K tokens， 而在同年晚些时候发布的 GPT-4 Turbo 又进一步扩展到 128K tokens， 在覆盖57个学科的 MMLU 专业测试中达到 86.4% 的准确率，更首次实现原生多模态理解。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 AI 本质上都是瞎子，只能处理纯文字信息，而从 GPT-4 开始，大语言模型终于睁开了眼睛，第一次拥有了读文字、看图片、识图表的能力。 GPT-4O 更是将多模态的能力推向了极致。 O 代表 Omni， 也就是全能的意思。这款模型也名副其实的实现了实时语音对话、毫秒级图像理解、视频分析，甚至能读懂量子物理论文。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本生成工具，而是真正具备了感知、思考、反馈的完整交互闭环。从 GPT-1 到 GPT-4， OpenAI 通过堆叠层数优化注意力机制，引入基于人类反馈打分教 AI 学会说话的 RLHF， 对其人类偏好一步步将通用智能边界推至新高度。当 OpenAI 在生成式赛道狂飙突进时，谷歌却显得慢了一步。作为 Transformer 架构的发源地，谷歌2018年推出 BERT 后，长期聚焦只做内容理解不做内容生成的编码器 Only 的理解路线，深耕搜索与广告业务，错失生成式 AI 的先发优势。直到 ChatGPT 爆火，谷歌才猛然惊醒，加速整合 DeepMind 与 Google Brain 团队，全力研发 Gemini 系列。2023年12月6日，谷歌面向全球发布 Gemini 1.0 系列，包含 Ultra、 Pro、 Nano 三个不同定位的版本。这款模型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原生多模态架构，不同于行业普遍采用的文本模型外挂图像识别的拼接方案， Gemini 从底层就设计为多模态统一处理，能够同步理解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的内在关联。在 MMLU 多学科多模态基准测试中， Gemini Ultra 首次超越了 GPT-4。 2025年8月，谷歌推出 Gemini 2.5 Flash Image， 也就是那个图标是一只大香蕉的 Nano Banana， 在图像生成领域实现了关键突破。开发者实测发现，这款模型能够基于物理常识进行推理，能够在连续生成中保持人物与物体的高度一致性，还能够直接生成排版规范、文字清晰的信息图与海报，解决了此前文生图模型长期存在的文字乱码痛点。后续 OpenAI 发布 ChatGPT Image 2.0， 两家巨头在图像领域正式展开正面交锋。从公开实测结果来看， OpenAI 的方案在专业设计场景下的文字渲染精度更胜一筹，而谷歌的模型则在生成速度、高清输出与图像编辑的自然度上占据优势。这场持续的技术竞赛直接推动了整个多模态 AI 领域的能力跃升。 OpenAI 的快速发展也埋下了内部分裂的种子。随着微软百亿资金的注入， OpenAI 逐渐从当初那个非盈利的机构转向了闭源商业化的路线，这让创始团队中一批坚持 AI 安全优先的核心科学家无法接受。他们觉得过度追求商业化会让 AI 失控。2021年， OpenAI 研究副总裁达利奥·阿莫迪就带着一批核心骨干出走，创立一家新的公司，也就是后来的 Anthropic。 在此之前，马斯克也离开了 OpenAI 董事会，甚至他现在和奥尔特曼的官司打得火热，不过那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事情了。 与 OpenAI 追求极致能力的激进路线不同， Anthropic 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把安全刻进了骨子里。他们没有用 OpenAI 那套靠人打分的对齐方式，而是给 AI 写了一套安全宪法，让 AI 自己监督自己，自己修正自己的回答。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是目前全球写代码最强的大模型之一，而 OpenAI 旗下的 CodeX 也正在跟其对抗，两者在努力争夺第一名。2025年5月发布的 Claude Opa 4 在软件工程界最权威的 SWE Bench 实测中，以 72.5% 的修复成功率碾压所有对手，第二名 GPT 4.1 只有 54.6%。 而 Claude 的真正杀招是它碾压级的长文本处理能力。2026年3月， Anthropic 宣布 Claude 正式开放100万 token 上下文窗口，标准定价，不加收任何费用，这在整个行业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此之前，所有厂商的百万上下文都是营销噱头，要么限量内测，要么额外收费，要么用到一半就开始失忆。而 Claude 的百万上下文意味着你可以一次性把一整本《红楼梦》、一份300页的并购合同，甚至一个70000行代码的完整项目直接丢进去，它能完整记住每个细节，精准定位前后几百页的逻辑关联。Claude Opus 4.6 的代码能力属于断崖式领先，但 4.8 之后用户们普遍感觉降质，已经没有 GPT 5.5 写代码好用了。近期国内的智谱推出了 GLM 5.2， 某种程度上也做到凑合能用了，虽然跟前两者写的代码相比还有差距，但是已经架不住价格更便宜了。十年间， OpenAI、Google、Anthropic 三家巨头以 Transformer 为根，走出三条迥异却又殊途同归的技术路线，构筑起如今大模型领域的第一梯队。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三家看似独立的科技巨头背后却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纠葛。从联合创始到反目成仇，从并肩作战到对簿公堂，从破口大骂到握手合作，这场 AI 行业的权力游戏远比技术本身更荒诞、更戏剧化。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和权力。这场战争的每一次反转都在刷新人们对商业底线的认知，一切的伏笔早在2015年 OpenAI 创立时就已埋下。正如上面我们讲到，当时马斯克和奥尔特曼联合创立这家机构，初衷就是做一家非盈利开源的 AI 实验室，对抗谷歌的技术垄断。 OpenAI 顾名思义，开放开源，没想到这份初心只保持了两年。 OpenAI 的科学家们很快发现，训练大模型需要的钱远远超出了非盈利机构能募集的范围，每年几十亿美元的投入就像是一个无底洞。奥尔特曼开始考虑转型盈利性，接受外部投资，而马斯克的反应是，既然要商业化，那就要由我来控制。于是他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将 OpenAI 并入特斯拉，由他担任 CEO， 持有多数股权，如果不同意他就停止后续资金投入。这个要求被 OpenAI 董事会拒绝了。于是2018年2月，马斯克负气退出董事会，对外给出的理由是特斯拉研发自动驾驶与 OpenAI 存在人才竞争，但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权力斗争失败了。而这一走就是彻底的决裂。马斯克走后，奥尔特曼彻底掌握了 OpenAI 的控制权。2019年， OpenAI 设立盈利性子公司，接受微软首轮10亿美元投资，一步步走向商业化。到2023年，微软又追加了100亿美元注资，累计投入130亿美元，拿到了 OpenAI 49%的股份。这笔钱彻底改变了这家公司的基因。OpenAI 从一个纯学术研究机构全面转向商业化扩张，看着自己参与创立的 OpenAI 估值飙升，彻底走向闭源商业化，马斯克终于坐不住了。他在这一年正式创办了 XAI， 喊出的口号正是当年 OpenAI 创立时的初心：开源、透明、对抗垄断。2024年2月29日，彼时 ChatGPT 已经火遍全球， OpenAI 估值飙升至数千亿美元。马斯克正式向旧金山法院提起诉讼，将奥尔特曼、布罗克曼以及微软全部告上法庭，向其索赔1340亿美元。他的核心理由只有一个， OpenAI 违背了创立时非盈利开源的承诺，变成一家闭源牟利的商业公司。这场世纪诉讼震惊了整个科技界。马斯克在法庭上直言，没有我就没有 OpenAI， 他拿出了当年的邮件和创始协议，试图证明奥尔特曼欺骗了他。而奥尔特曼方则反击，马斯克当年是因为控制权要求被拒才离开，现在只是看到了 OpenAI 成功了，想来分一杯羹。这场官司打了整整两年，直到2026年4月才正式开庭。而 OpenAI 转向闭源盈利也带来了另一场决裂。2021年，时任研究副总裁的达里奥·阿莫迪和时任安全政策副总裁也是达里奥的妹妹丹尼拉，越来越无法接受这种激进的商业化路线。他们认为奥尔特曼为了追赶产品发布进度，不断压缩 AI 安全测试周期，过度追求速度和商业变现，会让安全底线被彻底忽视。多次沟通无果后，便带着6名核心科学家集体出走，创立了 Anthropic。 这显然不是一次和平分手，从 Anthropic 成立的第一天起，两家公司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家从 OpenAI 分裂出来的小公司会在5年后成为 OpenAI 最大的对手。最先爆发的是人才争夺战。 Anthropic 凭借安全优先的理念和更宽松的研究环境，成了硅谷 AI 人才的磁石。那个时候，工程师从 OpenAI 跳槽到 Anthropic 的概率是反向跳槽的8倍。到2024年底， Anthropic 的核心团队里超过一半都有 OpenAI 背景。紧接着是市场争夺战。 2025年开始， Anthropic 带着 Claude 全面杀入企业市场，凭借更长的上下文、更稳定的输出、更少的幻觉，一点点蚕食 OpenAI 的地盘。银行、律所、投行这些对稳定性要求极高的客户几乎一边倒倒向了 Claude。 OpenAI 虽然手握数亿消费级用户，但在利润最丰厚的企业市场却节节败退，两边的矛盾逐渐打到明面上，可以说演都不演了。就在今年2月， OpenAI 前脚在 ChatGPT 中测试广告功能，后脚 Anthropic 砸了1600万美元在美国超级碗买下两条30秒的广告位。广告短片里，用户向 AI 咨询如何改善母女关系，对话中间却被生硬插入了鞋店、珠宝、约会网站的广告，最后打出一行字，广告正在入侵 AI 但不会来到 Cloud。 这是 AI 行业第一次一家公司在全美最贵的广告舞台上公开嘲讽另一家公司。奥尔特曼当天就做出了回应，称这则广告很搞笑，但明显是夸大其词，再给 OpenAI 扣锅。其实还有更搞笑的，仅仅十天后，两人就在印度新德里的 AI 峰会上见面了。合影环节，印度总理莫迪提议在场的14位全球科技高管站成一排，手拉手举过头顶，营造全球 AI 行业团结的氛围。谷歌、微软、亚马逊的高管都照做了，站在中间的奥尔特曼和达里奥却没有动。这两个曾经在 OpenAI 并肩作战5年的老同事，如今分别作为两家公司的 CEO 并肩站着，僵持几秒之后，选择各自举起拳头，整条手拉手的队伍就在他们中间断了，就像两家关系的真实写照。眼看各方大佬已经打得乱成一锅粥了，马斯克又来添了一把柴。2026年5月6日，马斯克在 X 上连发两条消息，彻底改写了这场战争的格局。第一条，他创办的 XAI 不再作为独立公司运营，整体并入 SpaceX， 更名为 SpaceXAI。 第二条， SpaceX 旗下 Colossus 1数据中心的全部现成算力，整整22万张 GPU， 300兆瓦容量，全部独家租给 Anthropic。 可明明3个月前，马斯克还在 X 上对 Anthropic 追着骂，因为他一直看不上 Anthropic 的安全政策过于严格，存在严重的政治正确倾向，称其仇视西方文明，认为 Cloud 对正常提问过度限制，严重影响了用户体验。再加上 XAI 的 Grok 2刚发布，正好和 Cloud 形成直接竞争关系，甚至在 Anthropic 指控3家中国模型征留 Cloud 的能力来训练自己的模型之后，马斯克公开阴阳 Anthropic 贼喊捉贼，意思是你们自己偷训练数据还好意思说别人。当时所有人都以为马斯克和 Anthropic 已经彻底撕破脸了，但短短三个月后， XAI 也合并了， Anthropic 也不是人类程序员的叛徒了。马斯克的解释是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和 Anthropic 的核心团队交流，他们每个人都能力出众，关心做正确的事，没有人触发他的邪恶探测器。分析师估算这笔租约每年能给 SpaceX 带来50亿美元的收入。当时马斯克和 OpenAI 的世纪官司还在打，而 Anthropic 恰恰是 OpenAI 当下最大的竞争对手。更具戏剧性的还在后面，就在马斯克把算力租给 Anthropic 的同一个月，谷歌宣布向 Anthropic 最高注资40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立即到账，加上之前亚马逊的50亿、微软的30亿、英伟达的投资，你会发现一个荒诞的事实：谷歌、亚马逊、微软、英伟达这四家硅谷最顶级科技巨头，同时成为了 Anthropic 的股东。曾经的四方混战，一夜之间变成了 OpenAI 一家对抗全世界。而就在最近，马斯克与 OpenAI 的官司也仅仅因为超过时效而阶段性败诉了。不过，种种事件也说明，算力已经超越了模型、技术、人才，成为了 AI 行业最核心的生产资料之一。Anthropic 能在短短5年内从一个7人的小团队成长为让全行业都站队的巨头，本质上不是因为他们的模型更好，而是因为他们拿到了全世界最多的算力。谷歌投400亿美元给 Anthropic， 也不是因为他们喜欢 Cloud， 而是因为他们绑定了一笔2000亿美元的算力订单。 Anthropic 未来5年要在谷歌云上花2000亿美元买 TPU 算力，这比谷歌自己做 Gemini 赚的钱还要多得多，都是生意。2025年春节前后，大量海外开发者突然发现全球 AI 开源社区的热门榜单正在被中文模型疯狂刷屏。 Hugging Face 下载榜前10里一半以上来自中国， GitHub Training、 DeepSeek、 Qun、GLM、 Minimax 等项目长期霸榜，甚至连硅谷工程师都开始公开承认中国模型正在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追赶。这场变化来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更快，而故事的真正转折点其实发生在2023年。那年 ChatGPT 横扫全球后，中国科技行业一夜之间集体进入大模型时刻，百度率先发布文心一言，阿里推出通义千问，字节跳动启动豆包，腾讯上线混元，智谱 AI 发布 GLM， 月之暗面推出 Kimi， 百川智能、零一万物、 Minimax 等创业公司也在资本推动下密集成立。短短一年，中国新增大模型数量超过200个，工信部数据显示仅2024年完成备案并正式上线的大模型产品就超过300款。最开始外界普遍不看好中国模型，原因很简单， OpenAI 掌握最强闭源能力，英伟达高端 GPU 又长期受限，中国公司既缺顶级算力也缺最先进芯片， 很多海外媒体甚至直接断言中国 AI 至少落后美国3到5年。但2024年底 DeepSeek 诞生了，2025年1月 DeepSeek R1 正式发布。这款模型最恐怖的地方不是参数规模，而是推理能力。它第一次让全球开发者意识到，原来中国团队不仅能追赶 ChatGPT， 甚至开始在部分关键功能上反超。 R1 最核心的突破是把强化学习真正大规模引入推理过程，并把整个思路公开了。过去的大模型大多更像概率接化机器，本质是在预测下一个词，但 DeepSeek 让模型学会了思考过程，它会自己拆解问题，验证步骤，反复推演，甚至出现类似人类自言自语的链式推理。大量开发者第一次看到模型在回答数学题时，会主动写下等等，这里可能算错了，我重新验证一下。这种思维带来的震撼几乎不亚于当年 ChatGPT 第一次出现。更牛的是成本， DeepSeek 公开表示其训练成本远低于 OpenAI 同级模型，而推理价格甚至一度只有海外主流模型的几十分之一。硅谷第一次发现中国公司正在用另一种打法颠覆 AI 行业，不是靠无限烧钱，而是靠工程优化、算法压缩和极致性价比。而这种玩法他们曾经在制造业上看到过。 DeepSeek 的出现相当于说明，未必一定要10万张 H100 才能做顶级模型，这一点甚至直接影响了美国资本市场。2025年春节后，美股 AI 板块曾短暂出现剧烈震荡，英伟达单日市值蒸发超5000亿美元。大量投资人开始重新评估对于 GPU 所带来的算力优势到底是不是护城河这件事。2025年之后，豆包几乎以季度级速度疯狂迭代，背靠抖音、 TikTok 和剪映的海量内容生态，字节发布 C-Dance、 C-Dream 系列 AI 写脚本、 AI 生成封面、 AI 切片、 AI 配音、 AI 投流分析、 AI 客服、 AI 数字人直播、 AI 短剧，一整套自动化体系开始疯狂扩散。2026年初，字节发布 C-Dream 5.0，在中文文字渲染、视频一致性、多镜头连续生成上实现关键突破。OpenAI Image 2.0、Gemini Flash Image、C-Dream 5.0 几乎同时突破文字生成瓶颈，多模态 AI 正式进入可商用阶段。而阿里的路线则完全不同，相比字节压住内容工业，阿里更像是在重构整个数字商业基础设施。通义千问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聊天，而是生态。从淘宝、天猫、1688到钉钉、阿里云，再到国际电商体系，阿里几乎把模型能力嵌进了整个商业链条。2025年双十一期间，阿里内部曾披露已经有500万的商家使用了 AI 辅助运营工具。在制造业领域，腾讯、华为、百度则开始走向另一条路线，产业 Agent。过去几年中国 AI 行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所有公司都不再只卷聊天能力，而是开始疯狂卷落地。金融、政务、医疗、制造、教育、电商、客服，谁能真正替企业省钱，谁才能活下去。于是大量行业智能体开始爆发，移动支付、直播电商、即时配送、短视频、超级 APP， 这些高度复杂且高频数据流为 AI 提供了天然训练土壤。美国拥有最强技术模型，中国则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 AI 应用试验场。更关键的是开源，2025年之后 DeepSeek、 Qwen、GLM、 MiMax 等中国公司突然集体开始拥抱开源路线。既然闭源打不过 OpenAI， 那就直接把整个生态做大。而这一策略很快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今天全球大量创业团队、开发者、中小企业第一次有能力低成本训练自己的 Agent， 普通人甚至不需要懂代码，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调用多个模型自动完成工作流。 AI 开始真正从互联网产品变成数字劳动力。站在2026年这个节点回望过去十年的 AI 发展史，本质上是全球科技行业探索技术落地路径的一次大规模实验。硅谷走的是一条金字塔式的经营路线，少数天才科学家海量资本投入，闭源垄断技术，然后自上而下向市场渗透。这条路催生了 OpenAI、 Anthropic 等巨头之间惊心动魄的权力游戏，但它的底层逻辑永远是稀缺性，越顶尖的能力越贵越难获得。而这条路也同样催生了 ChatGPT 这样的现象级产品，推动了通用大模型能力边界的快速扩展，为整个行业确立了早期的技术基准。中国则探索出了另一条分布式普及的路线，依托庞大应用市场与产业场景，在技术追赶的同时快速推进落地渗透。开源生态降低了开发者使用门槛，丰富的消费与产业场景加速了技术迭代，庞大用户群体推动了 AI 的全民级普及。他们各自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市场环境，走出了不同的节奏与方向，共同推动着全球 AI 技术的整体进步。今天我们谈论 AI， 本质上谈论的是人类社会如何与这项全新的技术共处。无论是闭源的技术突破，还是开源的生态共建，是精英级的能力跃升，还是全民级的普及应用，都是这场技术革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技术的发展从来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当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开发者都能在这场浪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用各自的方式推动技术向前时， AI 才真正开始展现它改变世界的力量。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亲历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这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